大家好，欢迎收听六二茶馆，我是六二的大爷，
我是建筑师 Evan。
现在是刚过了元旦，还没有到春节。一般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什么总结上一年啊，然后计划下一年啊，这种。对，
这不就是
一般是这种时候。
对，你这两天这样干的事情不就是这个吗？
那你新年有什么愿望清单或者你的计划呢？
哇、哦、新年有什么计划呢？早日脱单呀。
哎，你不是说不录情感吗？
没有，就是早日脱单这件事情跟情感没有关系，这只是一种人生状态的改变。
我们还是来说那个正题吧。
嗯，
你要不要说一下你现在目前的个人的状态？就是
什么情感状态吗？度过。哎呀，我是昨天下午刚刚拿到了录取通知书。
嗯，然后你现在心情是怎样的呢？
我觉得，恐惧、忐忑，然后远远大于兴奋感，甚至说对于博士。别人会觉得会有一种，就好像被录取了应该很开心啊，或者庆祝一下。我其实感觉到，就是恐惧感要更多吧。
就没什么可值得庆祝的，
就是
本身就是入了一个坑。
对，就是它无非就跟工作是一样的。
但是我还是感觉，就通过这两天吧，主要是这跟我说的，你还是有蛮多憧憬的，因为你想干的事情还蛮多的，尤其是你。计划要看的书啊什么的，
跟也是类似的嘛。你某一个状态结束之后，开始一段新的状态，你总会有一些你觉得需要去做的事情。
嗯、
你包括我在德国待了有3年多时间，快4年了。
嗯，
然后回来之后，突然跟国内就是国内项目量大会大很多嘛。
嗯，
然后你突然间面对非常广阔的项目，以及你开始要准备着手做自己研究的时候，你突然发现自己变得特别的弱，然后这个时候就会想做很多事情嘛。
嗯，
然后这些事情不仅学术上的，还包括一些就是事业上的也有嘛。你包括看周围有同学开公司，我同学开公司了呀。博士阶段的就是一个新的开始嘛。
嗯，
然后你问我有什么想读的书的话，那我就大概想到有三个方向的书。
嗯，
就是一个是跟艺术相关的书。
嗯，
一个是跟哲学相关的书。
嗯，
一个是跟我们建筑学本本专业相关的书。
嗯，那我的理解其实这是以建筑为一个基本的一个出发，然后越范围可能越来越大。
对，就是
这种感觉。因为本身建筑的话，尤其如果去研究建筑史的话，你势必要去探讨艺术史，然后美学方面的东西。
对，
就是你刚才说的艺术方面。
对，
然后如果你涉及到了美学等等这些方面的话，你势必要去
涉及到
哲学。对，
就是康德嘛，美学是一种的哲学理论。
对，黑格尔
、什么，还有那个康德的那本书嘛，论什么崇高感和这叫什么来着？论崇高感和美感来着？
论优美感和崇高感。
对，那其实你其实这么想，那个人写的东西其实还蛮好的。都师娘确实令人爱慕的，导师确实令人崇敬的，我的这点没有问题啊。就是做哲学研究嘛，就是这也就是我想做哲学的原因嘛。其实不是我想做哲学了，是想看哲学的原因呢。
嗯、
就是其实它是跟美学是密切相关的嘛。
我们先从就是先不要一下子说我们自己专业的东西吧，
嗯、
就先从
哲学吗？
嗯，
美学。
对啊，可以啊，就先从你觉得可能大众认知的会更多一些的方向开始。
嗯、那就拿出我的第一本书《贡布里希的艺术的故事》。
嗯，
但是你不是看过这本书的？
对，我看过。
那你其实可以大概讲一下你。为什么看这本书，或者是你看完之后有什么想法？
我最开始看这本书的一个契机，其实是还蛮早的时候，我觉得微博有一阵子有一叫小顾还是叫顾爷，然后就是他会发那个长条的那长、
嗯、
微博那个长图文、
嗯，
就是以非常有趣好玩的一个形式，然后去跟你讲一些艺术史上面的一些小故事、
嗯、
或者一些小段子的那种。
嗯嗯嗯、
后来我把那个微博号，然后就推荐给我妈了。
嗯，
我妈也特别喜欢看，就是她就是非常老少咸宜，就是或者你对于艺术的认知。多寡可能都会、
啊、所以
都会喜欢看。
所以你是在给我推荐这个微博号，还是给我推荐这本书
来？然后呢，但是到后来呢，就是火了之后就会引发争议嘛，然后就说
有些错误是吗？
太浅显
啊，
然后不尊重啊，也会有错误啊、
嗯、
什么这些都有。
这个错误还我觉得还挺正常的吧。
我也觉得错误应该是正常的，主要还是说就是不系统不就是不严肃吧，或者怎么怎么样有错误之类的。就那一轮争议的过程中，然后就有人说，想要真正去了解这种方面的事儿的话，那还不如去看贡布里希的艺术的故事
啊。贡布里希，
对，就是说这个是最正统啊，然后你想要了解艺术史什么东西，你肯定要看啊，什么什么这样子。
所以这是个契机啊。
对，
就是，但这本书很厚啊，你应该会有，至少你会有动机去看这本书。你觉得你为什么会想看这本书呢？
就是
想看。
我当时看，
上了些课啊之类的，
好像就是因为那个微博，
啊，
然后我觉得，
那个微博对影响还挺大的。
不是说那个微博就给我影响大，而是说啊，你想真正了解这方面的事，你肯定要那个什么呀，你肯定要就去看这本书。
啊，
那我就去看。我记得最开始的时候，我是从咱们学校的图书馆借的。
我们学校图书馆有这本书吗？
有。
我们学校小伙最后心目中地位突然上升了。
有这本书的，因为它很贵嘛。
啊，
嗯，
其实挺贵。
然后我就现在在那边，然后先看了，也是正好就是赶上，大概是在本科大四大五的那个
时候。本科时候就看了。
对，
嗯，
就是大四大五的那个时候吧。当时作为一个保研党，就有大把的时间，所以就干这个干那个，然后其中就看这个。
嗯，
再往后，其实也是有一个事儿，就是，我就是读博第一年的时候，然后我之前也给你推荐过夏初九的课，就
对对对对，
你选，对，如果你要选课的话，一定要选他的课。
我应该会选他。
是，我当时选了他的两门课，一门硕士的课，一门是博士的课，我都选了。他那个博士的课就是叫艺术建筑史，其实主要不是去讲聊建筑史，而是去聊就是你去研究建筑史的一些方法。然后在那个课上，因为它是一个博士的课，但是我当时之所以选那个课，是因为我本身是城市规划出身的，然后我觉得我建筑史方面知识比较薄弱，我去学，后来发现我选错了，就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那个。
确实，
因为他是博士的课，所以而且我后来发现选他的课的全部都是硕士阶段，已经是完全是建筑史方向的那些的硕士上来的博士，
是他们本身就已经有知识积累，他们只是来了解一下有哪些方法可以通过这积累去做自己研究的。
我觉得不是说了解哪些方法，而是说把自己之前的可能零散一些方法把它系统化一下。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当时觉得就是真的是选错课了，但是
这个课还挺适合我
的，但是已经选了，然后觉得硬着头皮上。然后那个课是一个研讨课的形式，他根据他自己的那个课程安排列了很多的书单，然后每个人都需要有三四本的读书报告吧，就很随机，应该就按照学号之类的分了，然后给我分到了一个就是贡布里希聊黑格尔。
哦，所以他是给你们分的是书还是就是章节的文章啊？这样
书
是吗？
书和文章可能都有吧。
嗯，
因为
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你其实对贡布里希对艺术史方面的研究还蛮有了解的。
嗯，没有了解啊，就是那个时候就才开始啊。贡布里希的那个我印象比较深，是那是一个论文集，然后贡布里希谈论黑格尔其实是其中的一论文集里面的一篇文章。
那你可以大致回忆出他当时怎么谈黑格尔。
我印象中那篇论文我看的特别的费劲啊，就首先那是当时那门课然后都是英文文献，本身你看英文就很费劲，然后我就开始很多词儿你发现都不知道，然后我
就
开始查，
尤其是哲学词就是特别费劲。
对，我就开始查，我查完之后发现我把中文都翻译完了之后
还是不懂
这都什么呀，
太正常了。
就是黑格尔他那一堆的理论，就是什么时代精神啊，就是什么
Zeitgeist。
对，
你知道有饭店叫 Zeitgeist， 我当时被
是吗
饭店吓到了，因为我当时想这个饭店当时在讲哲学，还原来是 Geist， 就是好像也有那个就是精华的意思嘛。就所以说好像是他们是本时代做的最好吃餐厅的这种感觉。
哦，你在慕尼黑，
在慕尼黑大学旁边有一个还蛮分析的。
我比较说个题外的，就是我特别喜欢一个德语的词，就是那个Fellwein。
Fellwein 我知道。
对对对对，然后在苏黎世的机场有一家面包店就叫这个名字。
但是其实这个 Felvin 其实翻译成中文其实 是有一点问题，中国人没好像是没有这种情绪价值。
对，是就是这个词我最开始了解的就是说什么样的词就只有某一门外语有，但是你没办法完好的去翻译成其他的语言，
嗯，
其中德语就有这个词嘛。
对，中国人可能是比较像是憨呗，就是你会思家，
对，
思乡，
对，有思，就是其实是跟乡愁相对应的，
对，
你对远方的一种思，类似于像思念一样的愁绪。
这个一开始我觉得我也没有特别理解这个词，就是你作为一个中国人，你可能更多的思绪是我会想家，我会有思乡的情绪，或者说大家想说荣归故里或怎么着，你会有思乡的情绪。但思远的情绪我去欧洲之后还是有点理解，就是你其实是有一种对远方的这种
向往
感，
嗯，
那其实这一点也蛮神奇的是，当你真正到了远方的时候，这个你会发现这个 family 它又变成了你对另外一个远方的向往。就比如说
对对对，其实你一直在，
对，你比如说我当时在慕尼黑，我去慕尼黑之前我其实是会觉得慕尼黑就是有让我有这种思远的情绪在，
嗯，
但我去了慕尼黑之后，发现其实我思远其实又跑到意大利或者跑到葡萄牙这个样子，
嗯，
它一直是一个，它是一种，我觉得它是一种情绪，而不是一个固定的地点。这个还是蛮有意思的。
我对于苏黎世也是这个样子的，嗯，就是去之前特别想去那儿。
但是苏黎世，我一直都觉得，没有，苏黎世在我眼里一直是一个就是没有文化的，它是一个。
没错。
整个城市的肌理，城市的建筑，包括文化历史，在我就是一个贫瘠的地方，但是它是一个很富有的地方，我承认这一点，它超富有。然后它所以它的艺术馆藏其实是可以，就是可以做到很大的特展，但是我一直对它的文化积淀特别的不满意。
没有文化，
就是
没有文化呀。
苏黎世一直也没有这种思远的情绪在。
哎，扯回来，然后就是，嗯，我记得当时看那篇文章，一句话里面它可能会涉及到三四个哲学方面的一些词汇，
嗯，
然后翻译成中文之后我还是不懂，
嗯，
然后所以我当时还问了我一个学哲学的朋友。
你通过这些事情之后，你大概了解到贡布里希是对黑格尔有什么样的看法吗？黑格尔在我这里他是一个，就是我觉得他的书我看不懂，就是我现在在看那个就是韩炳哲的，不一会儿我们应该会聊到，
嗯，
就是因为他相对而言会好懂一些，
嗯，
然后黑格尔在我心目中是那种写的一些，就是会阐述一些他的一些基本理论，包括其实像马克思就是他是部分继承了黑格尔的观点，然后发展自己的理论嘛。
嗯，大概的印象就是为什么刚才想到了那个时代精神，那个 Zeitgeist，
嗯，
发音对吗？
Zeitgeist 差不多吧。
嗯，就是黑格尔会，就是黑格尔的美学里面他会一直在说这个东西。
嗯，
然后好像貌似贡布里希其实是对这个是有
看法，
对，就是对需要讨论的，因为贡布里希他这个艺术的故事这本书其实他会一直就说没有，哎，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就是没有什么艺术史，只有艺术家的历史，
哎，
是吧？
对对对，我记得，对，
我来确认一下是不是他的原话是什么。
我记得好像还否认了艺术的概念，就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家，
跟历史没有关系啊，就只是艺术和艺术家这个事情。
嗯，
然后他应该是，他这个观点应该就是会跟那个黑格尔的那个大写的艺术时代的精神这个方面会有一些
冲突吗？
对，
所以黑格尔他心目中的 Zeitgeist 是等于说是这些艺术他的一个就是抽象表达，这个时代的他一个 Geist。
对啊，就是，
然后所以像贡布里希会觉得
总体的表达，
对，他会觉得其实只有艺术家在表达，
觉得有点像是个人的这种感觉，就是贡布里希会更强调。
那我就大概了解了。不是，我不是说
我觉得一定要有专业的人士来跟我们指出一下一些问题。你来说你的吧。
我要说我的，我为什么看这本书吗？
嗯，对，
为什么想看这本书吗？
嗯，
其实很简单，就是我因为我在欧洲很多年吧，
嗯，
哎，其实也不能叫很多年了。然后，
嗯，
然后就是一开始会因为某一件作品喜欢上一个画家，
嗯，
你会因为一个画家喜欢上一个画派，
嗯，
然后你会又会因为一个画派喜欢上某一段时期，
嗯，
然后你如果想了解这个时期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它是在整个的艺术史发展过程之中是怎么样就是演进的。为什么到了这一步，以及它后面是怎么样消失掉，或者说是变化成什么样子的话，那其实你需要有一个相对完整的艺术史的时间线的梳理。
嗯，
这是我一开始买，就很想买这本大部头的书的原因嘛。 然后其实我最早在其实在慕尼黑的时候我就看过这本书，包括我当时去那个乌菲兹我其实也看到这本书，
嗯，
就英文版的，
哦，
就是那本就是手册一样的那个小开本的书，
嗯，
我当时想买，但是他当时卖的也挺贵，好像那本书就卖了30，
嗯，
然后还是黑白印刷，里面的图就是简直就只能看，
哦，
对，你懂我意思，就是欧洲的那个正版书印的跟盗版书似的。
嗯，
然后这次反正回国前两天在街边正好看到就买了嘛，然后其实就是你自己就会想去做这方面的了解，
嗯，
就是对，我觉得贡布里希他本身在艺术上的定位就地位就很高吧，
是，
然后所以这本书我觉得是不管是就但凡对艺术感兴趣，不管是不是从事建筑学或者说是相关设计行业的人，其实你普通的就学工科啊学理科的人只要是对艺术有想法其实都可以看，
他艺术的故事这本书其实我个人是觉得如果给他一个定位的话还是一个入门
科普向的书，
对对对，入门科普向的书，只不过他会更加系统一些，
对，然后这本书我大概翻了一下会让我想起另外一本书，
嗯，
叫耶路撒冷五千年，然后是这样，
耶路撒冷三千年，
耶路撒冷三千年，
为什么呢，
就是这是一本就是他试图站在一个就是发展大势上去评判历史发展的一本书，然后耶路撒冷三千年可能更加着重于就是历史的进程啊大事件啊就是东西方文化交汇啊，
嗯，
这种东西，
嗯，
而它是以就是欧亚大陆作为一个岛大陆岛这个想法来看这件事情，
嗯，
发现东西方各种各样的交流啊它会呈现出这样的描述的状态吧，
嗯，
然后贡布里希这本书我一开始以为它是会着重于描写就是比如说我们认知中之中的从克里特岛开始到古希腊呀，古罗马啊，到中世纪文艺复兴，甚至到后来的什么巴洛克、什么浪漫主义，
嗯，
这样一条线的方式去讲艺术的发展，
嗯
嗯，但是发现他也没有，他其实也在，就是在不同的时期去讲世界各地的这个艺术的这样一个状态，
嗯，
他包括他会讲一些中国的艺术的东西啊，会讲一些日本好像也提到，包括印度啊，什么都会有提。
对，就是东方它会有，但是我印象中它艺术故事它也是就再版了好多版。
嗯，
好像它在最开始的时候，就前面的几版的时候，好像还是以西方为中心的来说，
嗯，
就是东方的叙事会相对少很多。
嗯，
到后来的时候，它才慢慢开始有
可能先把
有一些补充，
可能先把这本书做成大书吧，
就是怎么讲，就是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吧。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版本其实中国这边其实也不算多，但是已经是他补充过了，
嗯，那这样子那我就要同样推荐一下这本耶路撒冷三千年了，
嗯，
这本书超好的，我这本书就是我在欧洲坐火车旅游的时候坐飞机的时候坐大巴的时候必读的书，
为什么呢，
到现在还没读完。
哎，你刚才说了就搞好像是你已经读了好几遍了，感觉，
不是没有，这个都读好几遍，但是这本书真的很好看，就是他讲的历史他真的不是像你割裂去讲东方史西方史，而是把它当成一个文明的进程去理解，
嗯，
然后真的而且很有意思，会可以解闷吧，然后同时你可以就是了解到历史发展的进程嘛，
嗯，
这个样子，但这本书我也很推荐，但是我没有看完了，我可能下次坐飞机的时候还会重新看。
嗯，
反正这本书我觉得应该是我明年一定要读完的书，而且但是我目前的着重点可能是会还是要看西欧为主的西方文明史，西方艺术史吧，因为它对于我们建筑学这样的舶来品而讲其实更加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吧。
嗯，哎，我现在随便又翻了翻啊，我发现我有好多其实我都忘了，
嗯，
就是我觉得像类似像这种类型的书不是说就没有看完和看
没看完，对，他永远只有你再看，
对对对，
嗯，
我觉得是类似于这种感觉，
这让我想起豆瓣前这两天给我发的豆油了。
我知道
说你在2019年标记了再读多少本书现在还没看完，其中 有一本书你标记了3年现在还没看完，你为什么还不把它看完，我当时就觉得
才3年吗，我最长的可能有9年。
好过分
啊。说到这个其实我们昨天也说了，就是最喜欢的
艺术家吗？
对，画家。
啊，画家是吗？
嗯。
那所以你最喜欢的是谁呢？
就是透纳呀，就或者说特纳。
特纳吗？
对，就是不同的翻译。
就是擅长画一些动态油画。
对对，就是他本身应该是画水彩科班出身的，然后油画我的印象中他是自学的。
嗯，
对，然后他正好是赶上了工业革命时期，就1700几几到1800几几年的，就是他那个生平，然后所以他的画里面有一段时期就会去描写火车啊、蒸汽啊、速度啊，这些东西，然后我特别迷恋他的笔触，特别喜欢。
就是他其实我觉得比较好，因为我在慕尼黑的那个就是画风，就是海上风浪的那幅画还蛮有名的嘛，而且我又办了年卡，所以那幅画我大概看了不下10次8次吧，然后我觉得确实是这个样子吧，就是他画的油画其实是蛮罕见的，可以把动感表达在油画上的这样的画家，
特别喜欢。
对这一点我是蛮是觉得蛮惊喜的吧，
嗯，
但是介于他是英国人，所以我其实并没有觉得他是一个很厉害的画家，我觉得他还可以吧，这还不错，就还不错。
我对他有特殊感情是也是因为他那个同时画水彩和油画，对，就我本身我也画水彩嘛，
我知道，
对，
然后这个水彩画还扔在了苏黎世，
然后你呢？
我就是。就像我昨天聊的一样，我最喜欢的画家其实是卡拉瓦乔。
嗯，
就是不仅因为他的画作吧，就是我们昨天也有聊过了，包括像，那你就是你还蛮喜欢那画家叫什么来着？就是
伦勃朗，
对，包括伦勃朗啊，包括安特卫普画派的一波人，他都是师从卡拉瓦乔的。哎，我也不能说他是师从卡拉瓦乔的吧，他们大概都在16几几年，就是17世纪初的时候，这一帮安特卫普画派的人都纷纷去罗马学习，所以他们的画风是严重受到当时
就是互相影响，
是受到了罗马这个，因为他们当时去罗马留学，就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去欧洲留学的这种感觉，有点像，所以他们的画风是等于说受到了卡拉瓦乔的影响，他本身算是开创就是通过打光的方式来描写就是场景感的这样一种画法。但是我说的也不一定准确，因为毕竟不是学画画，但是就这种画派其实某种意义上而言算是开了一个先河吧，然后这一点是他画派本身有意思的地方。但是我对他比较感兴趣的是，因为他是个谜嘛，对，就是像流星，一颗流星一样绽放了一刹那然后就消失掉，就是他的一生其实也蛮好玩的。就是你如果是生活在17世纪初的在罗马一位普通市民的话，你会发现突然间从某一天开始在活跃在这个艺术市场，突然间来了一个特别厉害的人，他整天出席各种各样的沙龙和酒会，接受贵妇人的邀请，然后受各种各样的邀约，画特别大厉害的画，然后
还是个小混混的感觉，
对、
就是、
然后整日酗酒，与人斗殴，上街打架，然后就特别这种就是那种闪耀的新星，然后突然间出现的一个新星，活跃了大概十几年，或者反正大活跃一段时间吧，然后又突然消失掉了，他究竟是怎么死或者怎么样又消失在人们视野里，其实可能最近才解密的嘛，但是他其实一直都是以这种形象出现。
解密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你要 Wikipedia 一下。
嗯，
然后我觉得这种状态其实当然你普通人是不可能活成这个样子的，因为你还想活得长一点，但是作为一个你对一个画家认知的话，你会觉得这样的方式太光彩夺目，这真的是一个让人非常羡慕的状态。
你这让我想到了那个 Nirvana 那个涅槃，Kurt Cobain。
然后呢？
就他也是啊，就20来岁，然后就死掉了。然后，但是他之前那个做的音乐，然后还影响特别的深远。
大样大故，
有
很多，反正年少时逝世的一些人吧，因为他们本身很有才气，所以他们年少逝世也算留下很多遗憾。但是同时我也觉得，因为他们年少逝世，使他们的以前作品变得更加有名。比如说。滕王阁序，但是本身这个作品就非常非常好啊。但是因为王勃年少去世之后，使他作品之后就更蒙上了一层这种色彩在。
我正好翻了鲁本斯这一块，你对鲁本斯什么感觉啊？
鲁本斯是我在欧洲这些年来 看到最多的画家了。
我印象中他在那个慕尼黑的老馆里面有一批一批他的画、
嗯、鲁本斯的大量画作均被当时的巴伐利亚国王买下来了，后来都捐赠在慕尼黑老馆阿特贝纳克菜里面去。然后鲁本斯是非常重要的巴洛克画派的画家、
嗯、
因为当时巴洛克分成了两个画派、
嗯、
一个是注重线条的画派，就是认为曲线还要优美，
嗯，
然后就是要摒弃以前那种苛刻的方式来画油画，就是怎么就是包括文艺复兴也是，就是那个时期也是有一定的这种限制在的，
嗯，
所以那一派是比较喜欢有这种灵动的曲线的画法。鲁本斯是属于另外一派，他属于那派喜欢用鲜艳的色彩来表达情感，就是其实大概从那个时期开始，绘画就不再是叙事的，就是或者说不单单是叙事的，他同时会寄托了很多情感要素在里面。
嗯，
奥鲁文斯有一幅特别有名的画在那个慕尼黑，画名字你可以搜一下，我忘记了，就是描述的是天堂跟地狱的图景。
啊、
那幅画大概有10米高，特别大，然后它上面画了特别多的肉，就是裸体的各种各样的人，就人特别小，然后从地狱一直堆到了天堂上、
嗯，
上面是上帝，你会发现形形色色，从地狱到人间到天堂，就各种人的这种神态啊状态。然后他描绘的这种状态，你会觉得是，他不再是描绘，比如说上帝他是怎么出生的呀，三王是怎么样去解救上帝的呀，或者耶稣是不是说错了，是耶稣是怎么出生的呀，三王是怎么去拯救耶稣，耶稣怎么重生的呀，类似这种，他不再是去讲这种事情，他更多是描绘一种他认知中的这种可能出现的这种图景，他有一些他自己赋予的这种情感在里面。
嗯，
这是我蛮欣赏他的一点。然后其实你在保罗·鲁本斯的画上，你甚至可以体会到为什么巴洛克就是它延伸到了建筑层面，就是你可以在建筑，因为大概在文艺复兴时期嘛，大家还在追求，用几何形式，用古罗马的几何形式去复制一些几何形式去做一些建筑的这种状态。
嗯，
但是到了巴洛克时期的话，大家就开始不愿意，就是开始想，那我能不能不做正圆呢？我可不可以做些椭圆呢？我可不可以做些曲线呢？
嗯，
其实你像这种想法，可以在画作上有更加直观的体会。而且一般画建筑是落后艺术，大概半个时期的嘛。
也不叫艺术半个时期。
落后绘画艺术半个时期。
对，因为本身我觉得本身你想一下，就是如果先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的话，最容易使或者最快上手能够实现的，其实还是画一个东西。哪怕你这个时候已经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什么东西的，你不要把这个建筑盖起来，或者有这个机会能让你去盖一下，你这个时间肯定耗的要比画作要长嘛。
这同时也是一般画绘画也会开各种艺术的先河嘛。
嗯，
然后其实你这点倒是蛮好玩的。我想起类似比如说像浪漫主义，绘画开先河，然后建筑随后来。
既然已经说到了建筑了，
嗯。再聊我的第二本书是吗？
对，那么我们就说一说你建筑方面，就是自己本算是本职专业了。
对，本职专业肯定会要读很多其他的书。